空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你好，杨洋在这里向你问安。在过去几堂里，张玉民牧师为我们讲解了三种不同的祭，第一种是燔祭，第二种是素祭，还有第三种是平安祭。在今天立位记第五讲里，他要继续为我们讲解第四种祭，就是赎罪祭。
弟兄姊妹们平安，我是张玉民牧师。我们今天一起要来看立位记里面所提到的第四个记，就是赎罪记。那在提到这个赎罪记的时候呢，我就想到有一个故事，那就是以前我带了一位老姊妹再次回到神的面前。这个姊妹当初在香港的时候，有人带她认识了耶稣基督，成为一位基督徒。后来有人带他去打麻将，他就很迷啊，就把他的时间都放在打麻将上，连教会也没有去。他自己心里也觉得不太对，他又很喜欢打，又觉得神不喜欢他，让他呢更不敢去教会，所以呢他就继续活在这个罪恶感里面，一待呢就是40年。后来他到美国看他的孩子，所以他就跟着他的孩子来教会聚会，有机会他才提起这件因为打麻将关系让他40多年不敢去教会的事情。我再次跟他解释浪子回头的故事，让他知道神爱我们，我们什么时候回转他就什么时候接纳我们。所以那个时候他痛哭流涕，再一次在神面前悔改认罪，洗清他心中的这些罪恶感。弟兄姊妹看到没有，当一个罪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假使我们不对付它，那么这个罪呢就成为我们跟神关系的一个很大的阻隔。这个阻隔在我们身上久了，就让我们一生的生命就这样荒废掉，让神没有办法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成就一些美好的工作。所以呢在立位记的第四章里面讲到这个赎罪记啊，它就是要帮助我们，当我们有罪的时候能够很快的把这个罪对付清楚，维持跟神一个好的关系。立位记第四章的赎罪记，这个字在希伯来文叫 hatat， 这个 hatat 所谈到的这个罪呢，就是我们基督徒在成圣的过程上面所沾染的罪，得罪神的地方。所以他提到的这个罪呢，不是指那些不信的人在神面前把罪洗清，所以可以认识神成为一个基督徒。 Hatat 他这里在立位记第四章赎罪记这里所讲的呢，乃是指针对信徒的成圣，而不是针对信徒的救恩。换句话说，他教导我们的是一个犯罪的信徒如何来到神面前蒙赦免，而不是讲一个不信的罪人如何在神面前蒙赦免。我们知道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个赎罪记就把约翰一书一章九节的这些属灵的原则讲解得非常的清楚。那么我们就开始来念立位记的第四章第一节到第十二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若有人在耶和华所吩咐 不可行的什么事上误犯了一件，或是受膏的祭司犯罪，使百姓陷在罪里，就当为他所犯的罪，把没有残疾的公牛犊献给耶和华为赎罪祭。他要牵公牛到会幕门口，在耶和华面前按手在牛的头上，把牛宰于耶和华面前。受膏的祭司要取些公牛的血带到会幕，把指头沾于血中，在耶和华面前对着圣所的幔子弹血七次，又要把些血抹在会幕内耶和华面前香坛的四角上，再把公牛所有的血倒在会幕门口燔祭坛的角那里。要把赎罪祭公牛所有的脂油，乃是盖帐的脂油和帐上所有的脂油，并两个腰子和腰子上的脂油，就是靠腰两旁的脂油与肝上的王子和腰子一概取下，与平安祭公牛上所取的一样，祭司要把这些烧在燔祭的坛上，公牛的皮和所有的肉，并头、腿、脏腑、粪，就是全公牛，要搬到营外洁净之地，到灰之所，用火烧在柴上。在这段经文里面呢，我们首先要来思想的是什么样的罪是我们需要来到神的面前献上赎罪祭。在第二节那里，耶和华说，假使有人在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事上误犯了一件事情，他就要来献上赎罪祭。这里提到误犯的罪，表示说这个罪不是有预谋，或者呢起先他在做的时候他不知道是罪，但是做了以后呢他发现是罪。误犯的罪是隐而未见，会众看不出来的，他不知道，但是他去做了，做了以后呢他发现是罪，那么这个时候他就必须要付上赎罪祭。误犯希伯来字叫 Bishgaga，在约书亚记二十章第三节他就提到同样这个字 Bishgaga， 说要是有人无心而误杀人，误犯了杀人的罪，那叫 Bishgaga。 那他特别再加上一个无心，就是说他事先不知道，没有预谋，这样的罪呢就是误犯的罪。所以呢误犯的罪呢，它指的是一种无知而犯的罪，貌似不谨慎而犯的罪，不是故意而犯的罪。那这里赎罪祭讲的这个罪呢，是指这方面的罪。在圣经上有三种罪赎罪祭不能够包括，这三种罪是什么呢？第一种罪呢，就是擅敢公然向神挑战的罪。假使你看民数记第十五章的二十二节到第二十九节，他提到在耶和华面前误犯的罪，那么他就要献上赎罪祭。但是第三十节说，但那善感行事的，无论是本地人是寄居的，他亵渎了耶和华，必从民中剪除，因为他藐视耶和华的言语，违背耶和华的命令，那人总要剪除，他的罪孽要归到他的身上。所以这很清楚的说，在神面前藐视耶和华的言语，公然对神挑战，好像把拳头拿出来对着神的面挥拳头，这种公然挑战的罪呢，是不被赎罪祭所包括的。这个是第一种赎罪祭不包括的罪。那第二种赎罪祭不能够帮助他的罪呢，就是故意触犯十诫。譬如在生命记十七章第二节到第七节提到献儿女给摩洛，或是敬拜别神，或者是交鬼行巫术的，这些呢是很明显的触犯十诫里面的第一诫，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那么触犯这个第一诫呢，在这些地方神提到说就要从民间把它剪除。另外在第三诫提到说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在利未记二十四章十四节让我们看到有一个埃及人跟以色列人的孩子因为咒诅耶和华的名，所以就被带到营外用石头打死。所以亵渎神的名，这样的罪不被这个赎罪祭所包括。还有同样的，在出埃及记三十一章十四节也让我们看到触犯安息日的也不被赎罪祭所包括。那么同样的，在出埃及记二十一章十五节十七节里面提到那些顽固叛逆的孩子打父母的孩子呢，是冒犯十诫的第五诫。十诫的第五诫提到的是要孝敬父母， 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在出埃及记21:15-17提到，打父母的也要从民中剪除。那么在利未记的24:17-21，它里面提到谋杀，还有在出埃及记的21:16提到拐带人口，这个都是冒犯了十诫里面的第六诫。十诫里面的第六诫说你不可杀人，所以这种罪也不包括在赎罪祭处理的范围里面。另外呢，第七诫里面提到说你不可奸淫，所以像申命记22:22-25里面提到奸淫的罪、强奸的罪，这些罪呢也不包括在赎罪祭所代赎的范围里面，这些都是死罪。还有利未记20:11-14里面提到的乱伦，这些都是赎罪祭不包括的。还有呢，生命记19:16，假使说在一个死刑的案件上做假见证，冤枉被告被判死刑的话，假使发现的话，做假见证人他自己要得到被告的罪行，所以呢冒犯第九诫，这也不包括在赎罪祭所处理的范围之内。所以我们看到第一个，善感公然向神挑战的罪不是赎罪祭在讨论的范围。第二个，故意触犯十诫也不是在赎罪祭这里所讨论的范围。那第三个呢，提到故意不守宗教的礼仪，像不守逾越节民数记9:13，或是不守赎罪日利未记23:29-30，或是在礼仪里面的吃血利未记7:27-17:14，或者是利未记7:25里面提到吃应该是属于神不是属于我们的祭物，这些呢都不包括在赎罪祭的范围里面。那么那些不被赎罪祭所包括的罪怎么办呢？那赦罪呢要来自神的恩典，它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是借着祭司的代求，在出埃及记32:11-13，还有20:25那里提到借着祭司的代求我们可以得到赦罪，或者是51篇像大卫所说的忧伤痛悔真正认罪悔改的心，这是神所不轻看的。就像大卫在51:16-17，他说你本不喜爱祭物，若喜爱我就献上，还祭你也不喜悦。神所要的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像大卫这样犯了这么大的罪，他是犯了第七诫奸淫的罪，然后又犯了第六诫杀人的罪。在51篇里面让我们看到的很清楚，因为大卫忧伤痛悔的心来到神的面前，所以神才会赦免。那还有第三个呢，是神直接的介入赦免我们的罪。像以赛亚书6:5-7里面，神让撒拉佛拿了炭直接来洁净以赛亚。那不管是祭司的代求、忧伤痛悔、真正认罪的心，或是神直接的介入，这些罪都是借着一年一次大祭司在赎罪日的时候来到神的面前为以色列人献祭，祈求这些罪可以真正得到赦免，恢复人和神中间的交通。所以我们讲到赎罪祭所包括的罪，就是我们不知道而误犯的罪。那很多时候虽然我们不知道或是不注意误犯的罪，但是事后呢，神的话语让我们清楚看出这个就是罪，罪就是罪。当罪被指出以后呢，羞耻感随着而来。这个羞耻感来的时候，我们跟神的关系就会受到影响。这个罪可能是很小，但是若不经过救赎的血把它洗净，那么小罪呢，就像刚刚我们讲到一个打麻将的罪，就可以让一个人40年因此没有再回到教会里面。在40年当中，他知道他是一个基督徒，他也有一个心想回到神面前，但是不敢回到神面前。所以不管大罪不管是小罪，当你知道的时候，你就必须来到神面前对付干净，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把它洗净。所以我们能够因着罪洗干净，常常可以与神同行，保持跟神的交通畅通。 那么我们就要来看为什么在不同人的身上所献的赎罪祭就不一样。我们首先要来看，假使是祭司犯的罪，他要献什么公物？那全会众犯的罪，他是要献什么公物？官长犯的罪要献什么公物？或是百姓犯的罪要献什么公物？我们来看一下，在第四章的第三节，他提到说，假使是受膏的祭司犯罪，因此使百姓陷在罪里，这个时候呢，这个祭司要牵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牛犊来献给耶和华为赎罪祭。假使呢是以色列的全会众，譬如在第十三节他说，以色列全会众若行了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误犯了罪，虽然是隐而未现，但是他一知道以后呢，就要献上一只公牛犊为赎罪祭。这个是在第十四节。那么第二十二节说，若是在民中的官长，他要是误犯了罪，他就要牵一只没有残疾的公山羊为供物。要是民中有人行了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误犯了罪呢，那他就要牵一只没有残疾的母山羊为供物。这是在第27、28节。那32节又提到，或者有些人就用绵羊羔为赎罪的供物。那么你看到第五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三节呢，还是讲到赎罪祭。第五章第七节那里提到，假使这个人没有能力献上动物的话呢，那么他就要献两只斑鸠或是雏鸽来作为赎罪祭。那一个人要是连斑鸠雏鸽都献不上的话，他可以到田地里面，就像路德一样，跟在人家收割人后面拾穗，捡了以后呢，把这些谷子磨成的细面带到神的面前作为赎罪祭。所以神基本上提到的乃是说，不管你是有钱没有钱，你有罪你都必须付上一个代价。对付罪呢，是必须付上代价，而且地位越高的付上的代价越高，越懂得律法的人犯的罪呢，是越成为别人的榜样。所以假使是一个祭司犯罪的话，那么你献上公牛犊，那这个公牛是最贵的啦。然后整个会众的百姓，明明他们在神面前发誓不愿意做的，后来做了，那他们就得罪神。全会众发现他们做错了，那这时候他们要来到神面前献上赎罪祭。那官长的话呢，他是行政的长官，假使犯罪的话，他们要用公山羊。那百姓就是要献上母山羊或者是绵羊，甚至是雏鸽或者是细面。不管你是有钱人没有钱的人，不管你是有地位的没有地位的人，有罪呢就必须要来对付。因为神知道，假使你不对付的话呢，这些罪都会摧毁一个人跟神的关系。当犯罪的人借着赎罪祭把动物带到神面前的时候，他提到说，这个敬拜者要按手在祭牲的头上，表示说这个罪归在祭牲的头上，然后把祭牲宰了。这个时候祭司要用碗接取祭牲的血。假使这是为着祭司自己来献的赎罪祭，或者是为整个会众来献的赎罪祭，那么他就要把祭牲的血弹在香坛后面的幔子上七次，然后把血涂在香坛的四个角上，剩下的就拿到外面去，在祭坛铜坛的犄角那里把它倒掉。这是利未记四章五到七节所讲的。假使这个祭牲是官长所献的公山羊，或是民众所献的母山羊，这个时候祭司只要把血涂在祭坛的四个角上，然后剩下的就倒在祭坛的犄角那里。所以你发现没有，地位越高的人在赎罪的时候，他就要把血带到离神越近的地方。这个血哈是代表赎罪。我们知道香坛是隔着圣所跟至圣所的幔子和约柜相对的，所以香坛是最接近神的地方。后来在利未记16章那里提到，假使是赎罪日的时候，是献上公牛作为赎罪祭，这个时候祭司就要把血弹在施恩宝座前七次。那这是代表以色列整个会众，所以赎罪就要带到施恩宝座面前。所以你可以发现，对于领导的人层次越高，他的罪神看得越重。因为很多时候在一个国家，在一个社会， 或者甚至在一个教会做带领的人，他所犯的罪影响呢是相当的大，所以神对这样的罪看得更重，他在神面前越要更加的谨慎，他的赎罪呢也要更加的清楚。那么当一个人借着血洗净他的罪以后，接着神就吩咐献祭的人要进行焚烧的工作，把剩下的部分烧掉。当他烧掉的时候，就表示说神悦纳这个祭牲。当神对罪的要求得到满足以后，神就悦纳这样的祭牲。救赎的工作做完以后呢，这个时候献祭的人就照神的规定，他就把剩下的部分把它放在燔祭坛上烧掉。这时候祭牲的脂油、两个腰子和肝要在坛上把它烧掉。假使是鸟类呢，整只鸟要焚烧。假使是细面粉呢，就烧一把在坛上。假使这个赎罪祭是祭司或是整个会众的赎罪祭，那么这个祭牲的皮肉、头腿、内脏全部都要烧在营外，没有一个可以留下来吃。假使这个赎罪祭是为官长或是为平常的百姓所献的，那么利未记六章25节到30节跟我们讲说，祭牲的剩余部分要归给祭司，在会幕的院子里吃。当祭司吃这些献祭的东西的时候，表示神已经悦纳了，神已经接纳了。假使这个赎罪祭是细面粉，那一把是烧在坛上，剩余的部分呢就归为祭司所有。借着祭司吃这个剩余的部分，象征神告诉敬拜者他已经悦纳了他们的敬拜。那么这里有三节的圣经非常的有意思。第一个在26节，他说当所有的脂油祭司为他烧在坛上以后，他说至于他的罪，祭司要为他赎了，他必蒙赦免。同样在31节那里提到说，祭司为他赎罪，他必蒙赦免。还有在第35节说他必蒙赦免，这里强调有一个信心在那里，就是说当你自己知罪，有一个认罪悔改心的时候，你这样子在神面前按照神的规定献上赎罪祭的时候，我们就相信神要赦免我的罪。所以这里强调并不是这个仪式本身赦罪，而是说借着仪式本身所表达出来对神话语的信心，而带来这个赦罪的结果。弟兄姊妹们，那我们继续要来讲第五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三节。利未记的第四章讲到赎罪祭，但是赎罪祭的这些规定并不是结束在利未记的第四章。第五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三节还是在继续提到赎罪祭。在我们和合本的圣经里有两个地方我们首先要一些解释。在和合本圣经第五章的第六节，他提到说并要因所犯的罪把他的赎愆祭牲。还有在第七节提到，他若力量不够献一只羊羔，就要因所犯的罪把两只斑鸠或是两只雏鸽带到耶和华面前为赎愆祭，一只做赎罪祭，一只做燔祭。第六节第七节提到赎愆祭，那是怎么一回事呢？这里呢世上没有那么多的祭，因为赎罪祭在希伯来叫做 Hatah 可以翻成罪，或是翻成赎掉这个罪的祭。同样的，赎愆祭这个字在希伯来叫做 Asham 它可以翻成赎愆祭，或者是翻成罪愆。和合本在第五章的第六第七节把 Asham 这个字是翻成赎愆祭，但是假使你看英文 NIV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新国际版本的时候，他是把这个 Asham 是翻成罪愆。事实上呢，从上下文来看，第六节第七节应该是根据新国际版本的翻译，不应该翻成赎愆祭，而是当成罪愆的意思。这样子翻译的话，你就可以了解第五章的第一节一直到第十三节还是继续在讲赎罪祭，是讲某一些罪愆要付上赎罪祭的过程是怎么样的做。那么在第五章的一到十三节所提到的这个赎罪祭跟利未记第四章所提到的赎罪祭 基本上有稍微的不同。前面利未记第四章所提到的是一个人自己所犯的罪，很多是不知而误犯的罪，后来知道了就要付上赎罪祭。那么第五章所提到的呢，是因为自己被别人所做的牵累进去了，或者是有关别人的事情不愿意出来帮忙，因此所犯的罪，也是要献上赎罪祭。这是在第五章第一到第十三节所强调的。我们可以来看看第五章所提到的要献上赎罪祭的这些罪是什么样的罪。第一节说，若有人听见花式的声音，他本是见证，却不把所看见的所知道的说出来，这就是罪，他要担当他的罪孽。这是第一种的罪。那我念一下英文的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的翻译，他说，假使在一个公众的场合，有人说知道这件事情的人站出来做见证，你是知道也看见了，但是你不愿意站出来做见证，那你就犯了第五章所讲的这个罪。为什么神要这样规定呢？因为一个社会是由许多的祝福组成的，神教导每一个人都有责任维持这个社会的秩序，所以碰到需要做见证的时候，神就要求知道的人必须站出来。一个社会要能够长治久安，必须有公义，必须有正直，那这是靠每一个人共同来维持的。另外一个应用的地方呢，是在马太福音26章的63节，当耶稣被带到大祭司面前，在公会面前受审的时候，耶稣都不讲话，但是到了第63节，大祭司对他说，我指着永生神叫你起誓，告诉我你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这个时候耶稣他就说，你说的是。当大祭司要他在神面前起誓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耶稣他就照实清清楚楚地回答他。那么第五章第二节他说，或是有人摸了不洁的物，无论是不洁的死兽，是不洁的死畜，是不洁的死虫，他却不知道，因此成了不洁，就有了罪。那第三节说，或是他摸了别人的污秽，无论是染了什么污秽，他却不知道，一知道了就有了罪。那这个是因为我们被别人的污秽污染了，在利未记里面说，这个也是赎罪祭所包括的范围。另外第四节说，或是有人嘴里冒失发誓，不管是好事还是坏事，无论人在什么事上冒失发誓，他却不知道，一知道了就要在这其中的一件上有了罪，他有了罪的时候就要承认所犯的罪，并要因所犯的罪把他的赎愆祭牲牵到耶和华面前作为赎罪祭。我们刚刚提到赎罪祭，第一个是因为听见发誓的声音而不出来做见证，第二个是因为接触到死尸或是接触到人的污秽，那这个是犯了罪。那第三个他提到呢，是嘴里冒失发誓，不管他是好事或是坏事，他随便发誓，但是发誓了以后又不去做，那这就是他的罪了。我们在言语上是很容易犯罪的，很多时候我们把它看成是一个小事，但是呢，马太福音第五章33节耶稣给我们的教导就是这样，他说，你们又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背誓，所起的誓总要向主谨守，只是我告诉你们，什么事都不可起，不可指着天起誓，因为天是神的座位，不可指着地起誓，因为地是他的脚凳，也不可指着耶路撒冷起誓，因为耶路撒冷是大军的京城，又不可指着你的头起誓，因为你不能使一根头发变黑变白了。37节他结论说，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神要我们基督徒讲话就算话，所以别人知道我们是一个言行一致的人，因此能够归荣耀给我们所敬拜的神。那么在利未记第五章里面呢，他提到假使呢这个献祭的人呢，犯罪的人他没有力量献羊的话呢，那么第七节说，他就可以献两只斑鸠或是两只雏鸽，一只呢做赎罪祭，一只做燔祭。路加福音二章二十二节里面提到，玛利亚在摩西律法门的洁净的日子，就用一对斑鸠、两只雏鸽、 来献祭，那这里提到的就是他献赎罪祭、献燔祭。弟兄姊妹们，从今天我们所上的课程里面知道，神相当重视基督徒的罪。假使我们不把这个罪清掉的话呢，就不能够按照神的旨意每天与他的关系越来越好。那神的教导呢，也就是说你们要借着血来到神的面前能够洗罪，这个血当然就是预表主耶稣基督的鲜血。所以约翰一书一章九节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那我们凭着信心，当我们得罪他的时候，马上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求神赦免，也让我们在言语上面不会随便讲话得罪神，常常谨慎我们的行为，不会因为误犯了不该犯的罪而羞辱神的名。
谢谢张牧师，借着这一课我们又来学习一个新的祭，叫赎罪祭。赎罪祭的意思呢，就是当圣徒在成圣的过程当中所犯的罪。我们所赎的这个罪，就是一个相信主的人在追求认识上帝的过程当中仍然会犯的罪，这样的代赎，而不是指一个人还没有相信主的人要相信主这样的罪的代赎。赎罪祭所要代赎的罪有哪些呢？一些自己误犯的罪，或者是因为别人所做的事牵连到你这样的罪，比如说你目击了一件事情的发生，但是你没有出来做见证，这样子的罪也是要代赎的。那比如说你冒失发言，说了不该说的话，这样的罪也是要用赎罪祭来代赎的。在经文当中，我们同时也发觉到一件事情，就是不同的人犯罪所用的代赎是不同的。为什么呢？我们一起来思想。当祭司他犯罪的时候，他要用公牛犊来代赎；当全会众都犯了罪的时候，也要用公牛犊来代赎；官长犯罪的时候，要用公山羊来代赎。然而人民所犯的罪，他可以用母山羊、绵羊羔或者斑鸠，甚至是细面就能够代赎了。为什么会有这样子不同程度的代赎呢？在这里我们学到一个真理，就是神看重罪。当领导的层次越高的时候，神看的罪是越重的，所以赎罪是要更加清楚的。在高位者，我们要非常的谨慎，我们所犯的罪，神会追讨的更重，因为我们是一个模范，是一个榜样。也许你是教会当中的牧者，或社会当中的老师、老板、领袖等等，我们更要站定的在神的面前，因为知道神更看重这样的罪。在先知书当中，我们也看到先知常常斥责的就是那些官长、那些祭司、那些领导者，因为上帝托付了给他们权柄来带领人，所以这些人是要更加的小心在神的面前。在经文当中我们也看到常常有一个句子出现，就是至于他的罪，祭司要为他赎了，他必蒙赦免。赎罪祭这件事情并不是因为做这个动作而让他赦免，乃是他的信心让他赦免，罪得赦免。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祭司为我们代赎的时候，我们要相信，因为这样的祭司使我们的罪得到赦免，是一个信心的表现。也许有些人会说，好，那我犯了罪，我就用赎罪祭去赎一下，罪就得赦免了。然而我 隔一天我又再犯罪。然后我们要小心的是，这里赎罪祭不包括了以下三种的罪，你真的要小心。第一个，公然亵渎神的罪是不在赎罪祭的代赎范围之内。我们看到法利赛人说耶稣是鬼王赶鬼的时候，耶稣怎么说？耶稣说亵渎圣灵的罪总不得赦免，因为他公开的来亵渎神，这样的罪赎罪祭也是不能赎的。第二种罪就是故意触犯十诫的，比如说你招鬼，或者是犯了奸淫，犯了安息日，妄称主名，或者是冒犯父母，打父母的，谋杀的，这些都是触犯的十诫。神的诫命已经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如果你故意去触犯，就算赎罪的祭也不能够为你代赎了。第三种赎罪祭不代赎的对象包括故意不守宗教礼仪的，比如说不准吃血，那是你吃血了，不守逾越节，不守各样的规矩等等，这些也是赎罪祭所不能代赎的。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真的要存着一颗敬畏神的心，我们不要持续的在神的面前故意犯罪，然后又相信赎罪的祭为我们得赎。在希伯来书那里更是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若我们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我们要一起来勉励，是的，主是信实的，是公义的，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必要赦免我们。然而我们也不要在神的面前公然亵渎神，故意触犯十诫，认为这样子仍然可以代赎。这是在本课当中的收获，愿我们都有一颗敬畏上帝的心，也能够对神的信实有所依靠，知道当我们误犯了罪的时候，神必要赦免我们，也让我们有一颗敬畏的心，不故意去犯罪。愿神祝福大家。
亲爱的朋友，相信您上完这一课以后，您学了不少功课吧？好，让我为您念出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五节到第十节。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五节到第十节，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了我们一切的罪。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为说谎的，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朋友，从现在开始，让我们谨慎我们的言谈举止，不要得罪神，亵渎神，小心我们每一天所做的，不要误犯了不该犯的罪而羞辱神的名字。如果我们误犯了罪，赶快来到神的面前，带着一颗谦悔的心来认罪。神是很看重罪的，凡是地位越高的，神更是看重。朋友，千万不要让罪摧毁了我们与神每一天的良好关系，而远远地离开神。好，下次节目再见，愿神祝福您。
神学院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刚刚您听到的是张玉民牧师所主讲的立位记。亲爱的朋友，凡是能够像孩童一样信靠父神的人，就必会在任何困难中得到父神的帮助。信靠的恩典就是最宝贵的帮助，凡向父神祈求着恩赐的，就必得着。愿神祝福你。